好，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一章一开始的第一节是，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所以这一段是在几万人的面前，耶稣在那里用了一个比喻。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比喻。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这段话，主，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而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我们更感恩的是，当我们越了解圣经，越认识圣经，我们就更爱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谈到怎么样在神面前富足，主，我们想的不是有多少财产，我们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变得更丰盛。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人透过我们有限的资源，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有限的财物，能够把他们引到上帝的国度来。感谢主把这样的信息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一同来领受，也看见上帝的心意及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计划。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耶稣基督对着几万人，下面第一节提到，所以表示非常多的人。我们每一次一想到财主的时候，你都想到他们进天国，什么好难啊，我微微帮你道来，让你看看到底财主是什么。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钱？以撒够不够富有？哇，他好厉害哦，他一做就百倍耶。雅各够不够富有？都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知道当你看圣经啊，第一个出现的大财主是谁吗？约伯。你打开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什么？伯阿斯，是个大财主。好，我就从这个角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所谓的财主。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到财主，糟糕了，所有有钱人都什么看这一段都看不下去，因为进天国什么，我们慢慢来交代。从旧约里面你看到伯阿斯是一个大财主，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如果不会处理劳资纠纷的，他是第一等高手。当他去田里看他那些跟他一起工作，就是他请来工作的人，你知道这些人 这些收割的人对波阿斯怎么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好不好？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是对着那些收割的人，是波阿斯对着他们说。哎呀，这些人一听到，哎呀，不用了，钱都给我一点就好了，薪水都发一点就好了，每个小时的钟点会给我。No， 你知道这些人怎么回答？马上他的回答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哇，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然后你去收你的房租啦，那些所谓店租啦，收完了之后，哎，那些人会跟你讲，愿上帝大大的什么赐福给你，会不会很开心？劳资，劳资，劳方跟资方彼此祝福。你再想到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只是这个大财主为了娶路德，他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还有一个比他更亲的有机会娶路德的，而那个人放弃了，他才娶路德。而更重要的是，你还知道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吗？拉合。当耶稣亚带着大军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然后要攻城的时候，他们派了两个探子，他们派了探子，然后来到了拉合的什么家。这个女子不一般啊，当他看到这些探子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耶稣亚记第九章第二节，哇，这一句话一出来不得了，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哇，这种信心从哪里来？然后我看见你们这样子被神带领，我们的心就什么消化了。波阿斯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波阿斯的信仰最后娶了路德，拿俄米得安慰，原来甜的变苦了，又从苦的变回甜。这个大财主好不好？我给他打勾，写一个正，按个赞。第二个，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王当中有三位，扫罗、大卫，还有什么所罗门，两个有亲戚关系，谁跟谁有亲戚关系？大卫跟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是他的儿子。扫罗，圣经里面再出现了，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一节，上面是写着说，大能的勇士，是描述扫罗的爸爸。来，我稍微念一下，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个便雅悯亚非亚的贤孙，比格拉的曾孙，喜柔的孙子，亚伯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弄半天，他有一个儿子叫扫罗，他是用大能的勇士，其实另外小字是他是一个大财主。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然后在那么众人当中他又是最尊贵的。哎，所以不要把大财主都觉得哎就要下地狱了哈。大财主生了一个第一个王叫什么？扫罗。他可能也花了好多的精神去，我想跟我们当父母的一样，我们不要看人家有钱，我们的很多有钱也是从没有到有的，当然有可能富二代富三代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想到这两个财主。还有当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第五章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后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了自己，开始出现负面。财主，原来你积存了那么多，你也没有把那些所积存的去给需要的人，给穷人，或者放在神的国度。圣经里头出现是一宗大后患，到了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九节，我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什么同葬。他先把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收他尸体的，把他放在那个他的坟墓的那个人叫什么？约瑟。以赛亚已经先预言有一个这样的财主， 最后耶稣死的时候会把他的什么遗体收到他的坟墓，他就把他的那个坟墓让给了谁？让给了，请问这个要赠的还付的？赠的。所以财主不都不好哦，现在已经什么 四个出来，三好一坏，对不对？来，再来，到了耶利米第九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什么夸口。原来这里讲财主，一个是积存那么多但是没有被神所用，另外一个是我好有钱哦，还什么夸口，哎呀你看看我赚了这么多钱，哎、啊、你看看你看看你想想，这个我要给他打个叉。旧约里面出现描述五个财子，这几个财主当中三个是好的，两个是坏，我们再继续讲下来，精彩的在后面。你还记得有一个富有的官，一个少年官，对不对？他来见耶稣，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哈。那这个少年官呢，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讲了好多，我从小这些我都遵守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哎呀，他真的做得好整齐。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什么一件？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什么？哎呀，难度在这里，难度在这里。当这个一出现的时候，请问那个少年官什么？我听见这话就剩什么？忧愁。然后因为他很富足，出现下来是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的什么困难，好像骆驼穿过针眼，当然不是针眼了，耶路撒冷城墙有一个比较小的，那个骆驼要过去身体带不过去了。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哦，重点还在后面哦。这些听见人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谁还能够得救呢？嗨，有名的话出来，耶稣说在人是什么所不能的事，在神什么却能，表示请问财主可以不可以进天国？
可以。
其实彼得很聪明啊，彼得都是首先发言，马上接着二十八节彼得就讲了，看啊，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这样做呢，没有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什么啊？上下文就有答案。我很喜欢鼓励弟兄姊妹看完经文看上下文，答案就在后面。原来神不是叫我们那个真的，原来上帝是要我们这里面有所学习，从财务的当中去看见神的祝福。你还记得吗？有一回耶稣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寡妇，她投了什么两个小钱，然后这样子看周围那些人，她看中人在投，有好些财主都往里面投了若干钱，可是她特别讲了一句话，这个寡妇却把一切养生的都什么投上了。这也是在讲财务，这在讲财务。刚刚我们已经提到那个帮耶稣收尸体的那个约瑟，把他的坟墓让给主。路加福音的这里要讲这位财主，待会我们慢慢来讲。你还记得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吗？耶稣说你们要学他的精明。哎，那个欠主人一百的，好，不用了，五十，啊，就回去了。啊，欠三十，啊，你不用了。请问最后那个 benefit 谁会拿走？等他不做不义管家的时候，他就去收那些当年，哎，我人家主人你应该还一百的那五十，慢慢的这个不义管家就被耶稣称赞了，也有这样的。你还想到还有一个财主拉撒路？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故事我稍微点一下，十六章哈，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衣服，天天什么奢华艳乐。我如果稍微把紫色袍子用，每天穿着 LV， 然后呢 又加 Prada， 这样够不够？还有 Burberry， 好，还有没有？有。吃鲍鱼龙，你每一次都要吃鲍鱼龙虾。一切你帮我让他去验一验，那个胆固醇会不会过高？好的胆固醇会增加，不好的胆固醇就没有了。好，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路加福音这一段，因为我把路加福音这几个一起讲，你可以发现，哎呀，他就是天天奢华宴乐了。 No， 你再仔细看下去，当这个财主死了以后，他请我主亚伯拉，你打发拉撒路去我家。他回过头来，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吃喝有什么关系呢？所罗门说我们要在吃喝在上帝的面前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奢华宴乐只是描述，他的重点是这个财主从头到尾跟上帝没有关系，跟神没有一点连结。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吃喝都跟主有连结，你的吃喝就变得很有意义了。阿们吗？
阿们。
你的请客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多少人去做北美的整个宣教去做研究，他们发现早期不管是台湾来中国留学生，所有都是经过好多的人之前礼拜五的晚上或者周末的晚上，来来来来我们家吃饭，多少的查经班就是吃饭之后然后慢慢的成为教会的。很多人都去做研究，原来北美的宣教的最开始，我们这些华人教会的成立，通通查经班，慢慢的变成教会，然后慢慢发展的很大，包含现在纽泽西的肉哥，我们当中有从肉哥来的3000多个人的教会，刘同的教会现在也超过3000人，许多上千人的教会，早期从很少的人那个查经班开始，那个黄小石长老，那个最早的那几位，几个家庭愿意开放接待，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如今在这里成为大教会。吃喝没什么不好，财主如果他当然把那些有需要的人都找来他们家，然后在那里他办布道会，在那里他愿意用福音的性质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一段。所以讲到这里，我还要再提路加福音第19章有一个整个福音书里头最经典的一节圣经，19章有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个什么财主。撒该是一个财主，他这几年来当税吏长，不晓得从别人当中收了多少那些钱进他的口袋。可是他一旦那一天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他把一半给穷人，另外他所欠的所讹诈谁都还他4倍。请问他还有没有？还有。你知道旧约里面，你如果欠人家，你其实如果要增加利息，就一再加0.25就可以了，那是摩西五经里头的规定，他加还四倍。完了之后呢，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个经典的经文出来，人子来为要什么？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你所有的财物，上帝给你的这一切，我为你感恩。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有多少房地产，你有多少神给你的这一切，银行有多少存款，你有多少基金，你的股票市场里面买了多少，那都不打紧，那都是上帝给你的，那都是神所赐的，那个赐你一切的那个上帝，你感恩的收下。可是当你感恩的收下来的时候，我要提今天我的信息，当耶稣基督在万人的面前要讲这个例子，这是一个比喻。那在比喻之前呢，因为有一个人，然后你可以不可以当我们家的，哎，我们要分配财产的啦，分家就是分配财产，哎，你来帮我们断定这一切， 我们一般这里都很简单，找个律师做个证明，或者写个遗嘱啊，寄一寄，寄给国税局，那大概就差不多完成了这个办的这个手续。当然，你看到前面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十五节一起来，请一起来，你们要。他讲完这个，出现了这个贪心，你用贪心用贪婪都可以，不知足啊。上帝呢，你为什么要讲感恩？因为你知足就会感恩。从外面来的不会误会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里面出来会有一个叫贪婪，偷盗杀害奸淫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赌骄傲狂妄，这是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这些通通跟贪心有关系，这些是从里面出来会污秽人，里面装满了不义，都是贪婪。贪婪，如果你看贪心跟拜偶像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你到后来你是误神嘛，把物当神，把金钱当神。所以我认识一个我的朋友叫王阳明医师。王阳明牧师，因为他有两种身份，马偕医院的副院长，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我一讲出来你就知道了，穷的只剩下什么钱。我今天要把它翻过来，富的还可以拥有耶稣。如果在那里都听起来好像就是在骂那一些有钱人，好讲一些有钱人，可是我要讲的，你能不能富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有耶稣啊？贪心，当你想到贪心，你会想到整个人生命里面很多就是作假，所以贪心会跟假师父碰在一起，贪心也会慢慢后来变勒索诡诈诈欺。贪心会带出来的是一种，彼得甚至把它讲说，这些都是被咒诅的种类。哇，这个是很严厉很严肃的话。所以贪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的儿女，我很喜欢把它换过来，如果要用贪心，你用一个心把它换过来，那就是知足的什么心，为你手上所有的你来感恩，而不是为你没有的在那边唉声叹气，你永远就会唉声叹气。而你存着感恩的心，上帝会一路上保守你看顾你。所以谈到这里，免去一切的贪心，再下来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请。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哎呀，没有地方怎么办？盖更大的嘛，买更大的嘛。现在那个所有的这些做网络的都是越来越大，哇，那个阿里巴巴那个调动系统 Amazon 那个调动系统，那个机器人在那里做那个24小时不断的把东西分配好，随时送到全世界，坏得不得了，很厉害。但是我想我要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丰盛啊，看到这个丰盛，今天刚好有三个字跟丰盛有关系。一个真正有的人懂得给，才是真的富有。懂得给，而不是懂得要。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丰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动词。可是到这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用形容词，到后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放在后面，这个字就是第二十一节里面，二十一节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切不什么富足。我把这个丰富丰盛跟富足这三个字把它做一个说明。一想到丰富的时候，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它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你的物质上各方面上你真的感受到很多富裕，而且那种富裕会让你真的快乐，我不用喜乐，因为我待会要解释。可是你如果用在神方面，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神有丰富的怜悯。从上帝的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原来是什么？富足的，却是为我们成了什么？贫穷。他可以来到最底，然后让我们这些贫穷的又在基督里头成为什么？富足。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原来那个丰富对保罗书信来讲，保罗他整个的生命的底里面，我想他三次旅行也不乏在许多地方见到一些很有钱的人，也不乏到哪里去就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财主。可是当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底座，然后他本来是什么？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保罗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好多的布道家，好多的这些讲员到哪里是都会有人招待他们。那我也经常看到，哎，旁边不乏都有一些真的我不把它称为财主，可是财力比较好的去接待这些讲员，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上帝给你的。可是就保罗来讲，他这一生服侍，他也曾经从腓立比，从推撒罗尼迦，他们有奉献进来，他一方面又跟亚基拉、百基拉在那边支帐篷，可是他没有拒绝从神的儿女、神的国度来的这些的奉献，这是保罗。但是他知道他的基底是什么，他的基底就是我们的主，他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又成为什么？富足。神既有这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够了，然后呢，这一弄过来的时候，我不要依靠这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一位什么？神。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保罗讲的话。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想到一路上那么多人，我有机会路过马耳他，看到现在把当年保罗在那盖了一个非常大的教堂在马耳他的岛上，后面的人前仆后继，很多人你去纪念，你现在你也可能在传教的过程当中有人把大笔的钱物摆在你前面，哎，经过你的手会不会留在你的心里？这个决定一个人他将来的服事可以走多长。保罗是一个经过他的手又能够把神的国度的钱财用在神的国度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传教士。许多人经过别人的手到你的手的时候，那个钱就变你的钱。我想在这里我有从另外一个思考，雅各，你们这富足的人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所以不用太骄傲，过了哎，现在看他很有可能过一阵子哎，怎么都不见了，消失了，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失，那富足的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哇，雅各讲的话也够重。慢慢的，其实雅各讲了一句名言，在雅各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叫他们在信上什么？富足。哇，那个框起来，信上富足，并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你注意看到这些被上帝大用的这些使徒们，在他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把他转向，他看到的不是这些有钱的这些外面的财物，把他一转向信上富足。请你跟旁边人说，你要在信上什么？然后会觉得哎，最好财务也富足了。雅各其实后面还更重，你们这些富足的应当哭泣哀嚎，因为将来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我们不是用来吓人，可是当你越读越读，读到后面的时候，哇，那个富足又出来了。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跟赤身的。哈哈哈，哇，这样的形容，你就会发现那个丰盛到底人生命的这一生，我们那个丰盛是带给我们祝福呢，还是带给我们只是盖了更大的仓库？你的存折多了一些，还是上帝有特别的心意？后面就是盖，来，再来，一起来念十九节。十九节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来，请。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就是我稍微往前面啊，那个我要盖那个后面那个上面用了很多，十六节十七节哈，这里有几个字没有出来啊，那怎么办呢？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呢？其实这里头用了七个我字啊，我两个经文没有显示出来哈，我要怎么办呢？把我的仓房拆了，我要另盖啊，那个我字没有哈，在那里哈收藏我的财物，我的灵魂，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那这因为中文的翻译没有办法显示出来，可是里头一直出现的就是我，然后最后只出现一个你，那个你写在第十九节，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你？你有许多的什么财务积存，这个要这样讲，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什么？贪心了，贪心了。我们想要把全世界的财务都收在你的身上，美国有很多这些企业家都有很好的示范，捐99%，捐多少，甚至有些搂捐就全部捐出来，成立基金会再去帮助一些更需要的地方，他们做得很好。可是在这里我要特别看到安安逸逸，你如果想到这个安安逸逸哈，我另一节圣经你就会觉得哇不一般啊，这耶稣讲过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什么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安安逸逸就是安息。请问你有钱可不可以安息？你说我练就很好，有人说不一定了，有钱的都是跟安眠药成正比啊，但是也不一定啦。你下来会跟我牧师，我是有钱，但是我又睡得很好。阿门。我都很希望你真的神给你很丰富，但是你每天睡得什么？一觉到，你不要三点就起来，那是在调时差。看到这里，你可以想见，一个人的需要真的很有限。其余剩下的只是让我们来吹捧自己而已，这不是我讲的，阿甘症状里面阿甘所讲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这一生真的要为神而活，怎么活呢？上帝给你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在这里讲灵魂啊？前面都讲财务，盖更大的仓库，一收收回来，你跟永恒有没有关系？你跟灵魂有没有关系？你跟生命有没有关系？当你这样一收回来的时候，你更了解耶稣基督在做这个比喻，你就了解耶稣也用这个字啊，他常常这个五饼二鱼完了之后，或者是做了一个神迹奇事，他就退到旷野，然后在那里歇一歇，也用这个字安逸。他主真的在那里与天父在那里有美好的交通啊，他不是哇糟糕，现在世人用的是只要有人 fans 就来了，然后就把你吹捧到天上。不不不，主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当人越是拥挤他的时候，他常常退到旷野去歇一歇，他常常退到旷野去跟主跟他的天父有美好的关系，在那边对话。所以当他再出来的时候，神的旨意非常清楚，他来到人世间的他的整个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当我想到这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字用在阿尼西姆的身上，保罗 要把阿尼西姆再一次送回去给腓利门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字，哎呀，因你们众人时提都心里畅快，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同样的字就是这个安逸，安逸。我们有没有哪些事情是那个原来我们不太能够接纳的，而我们因着神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哎，感谢主嘞，我真的畅快了，我真的畅快了，我得着释放了，我从那里真的得着上帝给我的那一份爱了。思考到这里，我也特别讲到后面那个快乐，吃喝快乐，用欢乐也可以，好几次这个快乐都跟财主连在一起，可是有一次这个字跟哪一件事情连在一起呢？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两个什么，那个浪子回头，大儿子小儿子，对不对？当父亲接待那个小儿子的时候，哇，他用的是什么？那个慈爱的父亲啊，这个面对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看到他的悔改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在那里什么？也摆上宴席，对不对？也把上好的袍子给他，他也在那里欢乐。他这一次欢乐，他是为了一个身为慈爱一个父亲，看到一个浪荡已久的孩子他终于回头，那个死而复活，那个失而又得的那个儿子终于回来了，他心里面的那种什么快乐。好，我为什么把这个快乐跟欢乐这样看？可能啊，当然你可能外面的财务增加的时候你当然会快乐，免不了。可是我要提，在你的生命的过程，特别是神的儿女，有哪一个快乐会比上灵魂的得救更快乐？我每一次当这里有受洗的时候，我在看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很高兴，因为那个人是他带来教会的，因为那个人是我带去小组，因为那个人你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做过一些事情。这个爸爸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他面对那个失丧的儿子那种回来的那种欢乐，我把他跟这个画同一个等号，那个是生命里头真正的满足跟欢乐。灵魂啊，有谁能够去掌握后面的灵魂呢？有哪一个人真的能够掌握到我们未来的生命呢？你我今天还在，你知道明天在哪里？我不知明天将如何，请问谁掌管明天？神掌管明天。死亡，生命的结束，耶稣亚讲了一句话，我也要走世人什么要走的路，没有一个例外。当然以诺以利亚，耶稣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从圣经看到。可是耶稣亚跟我们一样，虽然一生战功彪炳，只是最后他还讲了一句话，我也在走世人要走的路。而当你面对整个生命的结束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灵魂啊，灵魂你剩下什么？德州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Dr. George Triet 特鲁伊特，他有一天德州有一个财主就请他去吃饭，然后他带到他们家，当他饭吃完了之后，他就带到他那个财主就带到他们家的屋顶上面去，财主就对这个传道人就说，25年前我一无所有，那又指着东南西北说，你看那块油田，你看那个那群那无数的羊群，你看那个广大的麦田，还有那个密密的森林，都是我的。哎，这个传道人听了以后，他就指着天对那个财主说，你那边有多少，你那边有多少。我为什么这样讲？结果那个财主就低头很惭愧的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呢。我很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再把后面的经文看一下，请你看到圣经，因为这边上面已经没有的，往下看，往圣经往下看。 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22章到31章，哈，我就不念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再来，马上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城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这是劫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所以我也看得到这几年的夫妻真的经历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了神的国度，他愿意把那个最好的献给上帝。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要讲的野地的花、乌鸦、空中的飞鸟，上帝尚且养活他，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很喜欢积财宝，是因为我们怕，我们担心。可是在这里主最用要紧的是，当你真的信靠神的时候，上帝都眷顾，把财宝存在上帝的国度里。反过来讲，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话，就是让我们有机会，上帝给你的你能够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两个寡妇的小钱，那一件美是30两银子，都意味着把他们生命里头那个财宝呈现在神的国度。可是在这里我要提的，其实在这个经文的重叠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你们一定记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什么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多少神的儿女，我们都体会到，原来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找到我们可以服侍的。原来当神的意义彰显出来，在你我生命里头被拉开的时候，哎，你可以看得到神国度的需要。所以你愿意乐于把你的上帝给你的这一切摆在神的国度需要的地方。想到这里，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有许多许多许多那些传道人、那些差传的机构，他们都很需要我们的宣教部同工农城会继续不断的把这些需要带给我们。钱对我们来讲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当然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什么万万不能，我们理解。可是真正有智慧的是上帝在你手中的这一切，你是把它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只是自己积财，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我把它换过来，如果我不自己积财，我把神给我的放在神的国度，请问你是不是在神面前富足？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财主。我不是说你有多少美金、多少房地产 ，no， 让我们真的操练，在神面前操练，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的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恩典之路》。饱足却不认神，说耶和华是谁呢？贫穷却偷窃，以至于亵渎神的名，这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来，请我们一起起立，《恩典之路》。
你手，你我走这人生。
在唱第二次的时候，你一面想感谢主给你那么多，你一面也祷告，主啊，有生之年我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摆上什么呢？恩典之路，巴不得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这一生都在神面前成为富足的人，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真的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感恩，你也让我们真的从一个物质上的需要转变成为智慧上的富足，从平常的人际关系彼此打哈哈，到后来觉得我们可以透过人际关系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成为一个人际关系富足的人。我们更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在信上富足，真正成为在灵性上富足的人，以至于我们看到神国度的需要，看到周围的需要，看到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需要，有一个人的需要，那一个人你为了上帝的国度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把那一杯水给那小子里面那一个，神就会纪念。我们求主恩待，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整个钱财的问题、富足的问题的时候，哎，我们也想到保罗所讲的话，你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我们却成为富足了。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求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若是很多人在经济上还在困难的阶段，主啊，让他们学会仰望你。若是神带领我们，也感谢神一生就是这样富足，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摆在最需要的地方。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请你跟旁边人说，在神面前富足。